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平均人数这样子的一个词呢？那什么叫平均人数啊？像通常呢，哈，我们会讲到说，哎，一般呢，在家庭当中的平均人数大概是多少？比如说在台湾啊，根据这个内政部呢最新的统计啊，这个台湾的一个平均每一户的人数已经是跌破了三人大关哦。可是呢，啊，这个逐年呢有下降的趋势哦。像在2025年初的时候，台湾平均每一户的人数大概呢是2.4到2.5人。但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他选择要独居，或者是他自己呢，就是跟另外一半也不想生孩子，变成两个人，所以这个平均人数每一户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很棒的一本数学书啊，就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故事啊，365、哦、都是一些小故事啊。那今天花儿姐姐要分享的第一篇，它的内容题目呢叫做平均的陷阱啊。那刚才呢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有跟小朋友讲到，在台湾呢这个每一户的啊这个家庭里面平均的人数现在呢大概差不多是2点多人哈。那其实呢感觉真的是还蛮少的。那平均为什么会有陷阱呢？好，花儿姐姐把这一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我们来听听看为什么平均有可能会有陷阱哦。平均的陷阱，试着比较阅读量吧。某间的学校决定要调查哪个班级比较喜欢阅读，所以就计算了各个班级当中平均每一位同学向图书馆借书的本数。结果5年1班是25本，5年2班是23本。从这个结果可以推测，一班比二班还要常阅读吗？确实以平均数来说，一班的数字比较大，但是试着调查每个人各自借阅的本数时，却有着意外的发现。把借的书本数跟阅读的人数制作成一个棒状图，就可以发现呢，其实一般呢，有些人他借阅的本数啊不多，只有呢14、15本数而已。那么为什么一般的平均数字它会比较大呢？再仔细的去观察这个棒状图，原来啊是因为一般的有些人他特别的爱阅读，所以借阅了51本或者是50本。而事实上呢，就是这些呢爱阅读的人，他就拉高了一般的平均数值。有各种解读的方法，一般中呢阅读19本的人数最多了，那么按照呢借书量少到多的一个顺序排列的时候，正中央的数字呢就是借阅20本书的人。也就是说呢，一般里面有将近呢一半的人都只阅读19本书以下而已。相较之下呢，二班几乎所有的人都阅读了20本书以上。那么判断数字的时候啊，必须要像这样仔细的调查各种数值的特征，努力的从各个角度呢去探讨才行哦。哦，小朋友，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呢，好，这人看人看外貌哈，这个只有耶和华看人的内心哦。好，那你呢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啊，你不能只看这个数字而已啊，而是呢要去做一些比较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跟分析啊。所以呢他这边就讲到说，如果你只是呢好看到这个本数啊，比如说5年1班它是25本，5年2班是23本，你就觉得说，哎，那这个5年1班的小朋友他是很喜欢念书的哦。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就是你要分得更仔细，因为也许每一个人呢他们就借了很多，可是呢却没有统计在这个数字上面啊。好，接下来花姐姐呢要分享的第二篇文章叫做原来答案是不能。好，这个题目呢就蛮有趣的哈。什么叫做原来答案是不能呢？好，来我们听一看它的内容哦。原来答案是不能，条件是只用圆规与直尺。古希腊时代出现了3个问题，有2000年以上期间都没有人找得到答案。第一个，你能够以某个立方体为基准，画出体积为2倍的立方体吗？这是背基问题，立方背基问题。第二个，你能够以某个圆形为基准，画出面积相同的正方形吗？就是呢，画圆为方的问题。第三个，给你一个角的时候呢，和角度的角，你能够分成3等份吗？这是3等份任意角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条件就是只能够使用圆规与直尺。2000年来呢，有很多的数学家挑战了这些题目，但是都没有人成功。直到了19世纪，才终于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答案就是不能。重要的是不能的理由。不是每一道数学问题都有答案的，但是无法解答的时候，必须要回答出不能的理由，因为就算是试了1000次都失败，说不定那第1001次就可以成功的，只用圆规跟直尺解出这些问题。由此可知呢，要证明不能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哦。 好，小朋友，我觉得这篇文章呢真的是很有趣啊。其实有时候你看那个命题啊，可能那个命题呢它其实就已经有问题了，但是它可能还是要从这个有问题的命题当中呢希望你可以给出答案。可是有没有一种答案叫做不能呢？好，它这边是说有，可是你要说出不能的理由。好，所以呢数学是不是真的很有趣啊？
Little bit.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人类发明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的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是由日本教育学会数学教育学会研究部他们所编的啊。好，那我们呢来继续看第三篇，题目呢叫做日历的起源。那小朋友都知道日历啊，就是每一天呢我们会翻开的告诉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叫日历啊。那日历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我们来听听看书中怎么说哟。日历的起源，按照太阳运行的一天，当我们在表示日期时会使用今天是几月几日的表达方式。那么请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是月与日呢？其实这与日历的形成息息相关。大约在4000年前的古代巴比伦人，为了农业需求，必须了解季节与时期。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时钟与日历，因此他们就透过了观察太阳与月亮的运行，确认现在是什么时期。首先，当时人们的生活是在太阳升起时起床，太阳落下后睡眠，并且将这段期间定为一天，所以太阳就是日出来一次就叫做一太阳，就是一日。按照月亮运行的一个月，接下来看看月吧。月亮与太阳不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形状会有所变化。每天晚上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月亮从新月，就是光线呢没有照到月亮上，地球上看不见的一个状态，慢慢呢变大成为满月，后来又慢慢呢小回复到新月。这段期间呢大约就是30天，因此啊他们便决定把出现新月的这一天当成新的月份。当月亮的变化出现了12次循环之后，就会回到最初的季节，称为一年。所以现在的月历上才会把12个月当成一年。就这样，人们开始学会掌握当下的季节，并且借此呢做出有计划的农业活动，并且持续至今哦。我们虽然身在地球，却能够透过太空里面的月亮跟太阳了解所处的时间，不觉得很厉害吗？哇，花儿姐姐觉得很厉害耶。其实像中秋节啊，其实小朋友你可以试着去观察看看啊。那很多人呢在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希望它是个晴天啊，那希望呢晴天是因为这样就可以赏月啊。那像日本人呢，其实他们在赏月的时候啊，他们会吃那个团子哦哈。然后呢翻开了每一年的月历啊，看到农历的8月15号呢是哪一天，就可以去欣赏美丽的满月哦。好，接下来呢好也是跟月有关啊，就是月球。那月球呢到底有多大啊，小朋友你有没有去量过呢？当然不可能有啦，对不对啊。好，所以月球有多大呢？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满月看起来有多大呢？又到了中秋赏月的时期，抬头望向夜空，有看见了大大的月亮吗？当我们抬头看月亮时，看起来的大小会接近哪个选项呢？一起来看看吧。一，把直径30公分的脸盆拿在手上，再伸直手臂看过去的大小。二，把500日元的硬币拿在手上，再伸直手臂看过去的大小。三，把1日元的硬币拿在手上，再伸直手臂看过去的大小。不管是想着我不知道啦，或者是觉着太简单了的人，都亲自走出去看看月亮吧。答案啊，居然就是以上皆非。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狡猾呢。事实上啊，差不多就是把5日元的一个硬币拿在手上，再伸直手臂看过去的硬币孔大小。用手测量角度，请伸直手臂，然后呢握紧拳头。这时候呢，从我们的眼睛呢看向拳头的时候，拳头的宽度大约就是10度角的一个宽度，而伸直食指的话，食指宽度大约就是2度角。 那么要测量月亮的大小时，会发现食指前端的宽度大约就等于四颗月亮，所以可以知道月亮呢大约是 0.5 度，也就是呢量角器上面一度的一个刻度的一半。像这样伸直手臂用手指呢测量角度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自己看见的月亮大小、其他星座的大小以及星座的高度等等，甚至能够算出大概的位置，而不需要携带任何的工具就可以告诉他人资讯哦。 好，小朋友，今天的数学内容是不是很有趣呢？其实现在的人啊，他们在制作这个月历啊、年历啊，或者是日历啊，真的就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事实上呢，其实日历的形式啊，其实也很多元哦。像比如说有阳历、有阴历、有这个阴阳历，好，这些传统的类型。然后呢，也有这种挂历啊、坐台历啊，或者数位化的 App 啊，这些现代的一个形式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月历呢，它也会强调呢分层管理的功能啊，像比如它可能会把工作跟个人的项目分开，团队呢共享以及赛事的一个追踪，来满足不同的情境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面对这个数位化的发展啊，其实日历呢已经从单纯显示日期，那演变呢就变成整合了时间、工作流以及呢团队合作这种多功能的平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